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今天到了我们周三的用情大不同，哎，希望我们可以通过圣经去解读我们生命当中的层层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
我们特别的喜欢周三的这个节目，正好又是在一周的中间，所谓青黄不接的时候，也所谓是在层层关系当中就是非常复杂的时候，那我们也聊的呢，其实正好就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
是，
通常我们没有哪一个人是可以独活的，我们就在各种关系层面里面，同事关系、家人关系、亲属关系、弟兄姐妹的关系、上司下属的关系等等，这样的多重的关系呢，会让我们常常找不到我们自己在哪里。
是，所以在我们的用情大不同的时候，我们就希望透过经文去了解一下我们的生活。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呢，是创世纪的第四章第八到九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两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弟兄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呢？其实这一段经文呢，一直都被很多的一些神学家呀、心理学家呀引申为我们的原生家庭所带来的罪。那当然该隐和亚伯就是来自于一个有罪的家庭，有罪的父母哈。
是，所以是非常悲哀啊。
是，所以他们的罪也慢慢延续到我们的身上了。
该隐和亚伯他们两个呢，是发生了人间的第一桩的谋杀案。
是，
那这个谋杀案呢，居然是发生在亲兄弟当中。现在呢，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怎么亲兄弟可以彼此谋害到这种地步？你就知道说罪的工价就是死，罪恶带出来的这个死亡的毒钩啊，是这么的明显，是这么的赤裸裸的。
是，
那有些时候虽然我们可能现在还不至于把我们的亲兄弟姐妹给谋杀或者怎么样，当然也有这样的事情，极端的，可是呢，你发现在我们的儿女或者是在我们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跟我们的兄弟姐妹之间的那种争争斗斗啊，争吃打闹啊，是持续性的。
是，
它里面呢，要么就是争宠，要么就是争别的东西。嫉妒纷争都是从自家开始的。
是，
然后这个嫉妒纷争呢，就会带到我们未来的家庭生活当中去，或者是这个世界上去。当然，如果是独生子女，比如说像木星妹妹这样的，虽然没有跟自己的亲兄弟姐妹没有嘛，
所以跟爸妈斗了嘛。
哎呦，你会发现说我们里面啊，的确是一个没有办法相容和和平的一个灵在我们的里面。
是，其实原生家庭的捆绑每一个人都有。以前呢，我并不认为说原生家庭会给我带来多大的影响，我认为我挺好的呀。前两天的时候呢，训我女儿，在训她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说，哎呦，我怎么跟我妈这么像？我妈好像当年就是这样训我的，我怎么这些延续了我妈的这种急躁和状态哈？前两天在准备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就看到了奥古斯丁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奥古斯丁的这个原罪这两个词儿，其实在圣经里面根本没有出现过，就没有原罪这么一说，圣经里面最少没有。但是其实在第一世家当中，我们却看到了原罪的影子，就掉入到了一种罪恶的那种传染性和恶循环当中。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当时亚当吃了果子以后，上帝问他，你在哪里？他说，我藏起来了。那你看上帝同样问该隐，你兄弟在哪里？我不知道，一样也是推诿的一种状态。他明明杀了自己的兄弟，可是又要推诿责任，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过我兄弟的， 是吗？
是，
所以你会发现这种罪是衍生下来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文章当中，我同样看到说创世纪其实就是一本记载家谱的正典。沿着原生家庭的角度看，你必然会发现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他们的影响，他们的罪深深影响了我们的儿女。
是，
直至今天我们还在被影响，甚至我们的罪还在泛滥。
对，我们讲到我们的原生家庭呢是有两个层面的。
嗯，
一个层面呢就是作为一个人类，我们人类的老祖宗都是一个亚当和夏娃，所以我们承传了这个罪性在我们的里面。每一个人不管是哪一个种族，哪一个世代，哪一个性别，哪一个背景，我们都必须承认面对这个事实，就是我们都是生在罪中的，而且我们长在罪中，很多的人也死在罪中。所以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如说正儿生在一个基督徒或传道人的家庭
就没罪了，
我就天然就好一些，绝对没有。所以这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我们作为人的大的原生家庭都是始祖亚当夏娃所带出来的罪的后代，所以这个是我们无可推诿的东西。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我们成长的原生家庭。那这个成长的原生家庭呢，又跟这个原生家庭所在的社会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如果这个社会环境是一个认识神的环境，是一个以神的价值观去建筑的环境，那可能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少了很多喂养他这个原生罪的一些的养料，那他呢就会比较单纯，比较良善一些，比较愿意跟从自己内心的那一个良善的良知去行，道德规范也比较高一些。可是呢，仍然不能够解决原罪的问题。
是。
那如果你的原生家庭是在一个不认识神的环境，或者在一个世代的罪当中，就是一个以争斗为高尚，以迫害为喜乐的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人与人之间是没有信任，也没有爱的这种基础的。
我们曾经说过，说耶稣在带门徒的时候是一种裂变的方式，哈，我带你，你带两个，你两个带四个，这样
是
罪更是一种裂变，而且罪的裂变的速度要比我们的传福音的速度要快得多，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是有原罪的。像我跟我女儿在聊到原生家庭的时候，我就说，首先爸爸妈妈会保证我们是相爱的，因为让你在一个有爱的环境当中长大。我有一天跟我女儿躺在床上闲聊，我说妈妈对于你未来啊有一个要求，不要找单亲家庭的孩子。就是其实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从我的个人经验，我身边有很多的一些父母离异的孩子，他们可能很优秀，他们可能很棒，可是他们内心总有一个伤疤，一旦你碰触了，就像这个原子弹一样就爆破了，而这种爆破所带来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有一个很好的姐妹，那她就是因为爸爸妈妈离婚了，他其实有很完美的家庭，但是因为那个内心深处的这种不安分感，因为他的先生后来创业了，工作压力非常的大，他就开始怀疑说，我老公是不是也像我爸一样在外面有人，他老不回家，这种怀疑就变成了一种伤害，以至于他的老公最后主动提出离婚，跟我解释的原因是我受不了了，我明明没有，我就是为了这个家在付出我的所有，我爱他，我爱我们的孩子，可是他每天都在怀疑我，那这种怀疑让我背负不了了，
是，
那与其你怀疑我，不如我大大方方的就去找另外一个人，所以就成为了一种伤害。你看这种原生家庭的伤害真的是给这个女人带来了一种挫败感。
是，其实刚刚木心妹妹所提的哈，并不是说我们要歧视某一些的这个家庭有问题的人，
是是是，
而是说我们现在在单纯的讲一个原生家庭会带给人的伤害是多少。那同时呢，我们也要告诉大家说，这个伤害，这个捆绑在基督里是可以得到释放和医治的，这才是我们的重点。当然呢，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诚实的去面对说，的的确确由于我们原生家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它导致了我们现在人生和性格的各种的不完整，各种的残缺，各种的扭曲，
是，
所以我们带着这些不完整的人性也好，品格也好，进入到新的关系和家庭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除了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之外，还要积极的去祈求神的怜悯、恩待和医治。否则的话呢，如果我们一方面不承认说我的原生家庭有问题，然后呢面对我自己家庭问题的时候，我又推卸责任说都是你的原生家庭的问题，你会发现说两个人新组建的家庭呢还活在他们原来家庭的阴影当中。所以在这里呢，珍儿要给您画一个小小的图，你要想，就是当两个人新组建一个家庭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家庭叫做 core family， 就是核心的家庭，而原生的家庭呢叫做 extended family， 就是一个延伸的家庭，这延伸家庭呢就不再是一个核心的轴了，只有这个核心的家庭才会变成一个带动一个新的循环的一个起点。
所以圣经上才说当结婚的时候是男人和女人组建了家庭，并没有说两个家庭组建。
是，
但我们的中国文化当中婚姻就成为了两个家庭的结合，因为没有边界感，也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明晰的所谓的你是核心家庭还是衍生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界限，就导致我们在情感处理上面就复杂的多也艰难的多。
对，
所以我们想要跟很多的朋友讲，刚才郑儿老师讲说有两个层面的罪，一个呢就是亚当夏娃所延续给我们的那种原罪，我们无可推诿的罪行，那还有一种就是原生家庭当中所带给我们的一种映射的罪。但是大家想一想哈，就是大的那个罪主耶稣都能够解决了，你这小原生家庭的罪还能解决不了啊？
对，而且一定要从我们开始。刚刚郑儿特别提到的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比如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哈。我们讲到原生家庭的这种遗传的时候，不仅在血液里面，在我们的习惯罪性各方面传在我们身上，但这个遗传呢是可以打破的。就是你必须要从自己开始找出一个切入点，养成一个新的循环。那这个最好最方便的方法就是从这个小小的核心家庭开始，从这一个一夫一妻暂时还没有孩子的新的婚姻开始，养成一个新的沟通的习惯，新的价值观，新的教育的体系，新的处理问题冲突的方法，新的婚姻观等等的。如果这两个人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概念，然后他们两个人又开始为这个延伸的家庭在带导，又做一个美好的见证，
是，
然后你就会看见说，哇，这个就好像涟漪一样的，像一个新的齿轮的带动，慢慢的就把这两个老旧的机器，老旧的原生家庭给救活了。原因就是首先这一个核心的家庭必须要明白说，这个才是我的优先秩序，我不是结了婚之后还说我妈怎么了，我怎么你妈怎么，或者说我的家。当我们讲我的家的时候，就是你们这个两个新的小家。而过去的家呢，是我爸我妈的家。不再是我的家了。
就像我们曾经在一期节目当中讲过，就是家庭的排序非常的重要哈。当你知道你的核心是什么，当你知道你的重点是什么的时候，你才能够开启一个新的循环，新的关系的循环。我父母啊，在家里的这个账上面啊，经常会吵架。哎，你给你们家给钱给多了，你给你们家给钱给多了。所以我跟我的先生在结婚婚前我们就定了三个规律。第一呢，就是吵架不过夜啊，就是我们俩吵架再生气，当天晚上必须和好，我们必须把事儿说清楚了，不管是你道歉我道歉，这事儿得过去。第二就是在钱的这件事情上，不要去苛求说你的钱是不是我的钱，你有没有花我的钱。我结婚以后从来没有问我先生要过他的工资卡，但是我们的日子一样过得很好，并没有亏缺。那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很多的一些朋友而言，你要看到，你要捕捉到你原生家庭当中的哪些问题，然后在你的新循环当中你要避免它，就是你要自己要有一个闸门，说我不能像我爸我妈那样，
对，
我不能因为钱去吵架，那我怎么样，我就要去想解决方案。所以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还未信主或者是信主不深的像木星这样的朋友，我真的建议大家在原生家庭的捆绑当中先去发现问题。
是，
但是发现问题也并不是靠你哈，真的是你要在神里面有了新我，你才能发现老我的问题。
对，而且发现问题的时候不是去批评别人，不是去批评指责我们已经老去的父母亲，
是，
而是要充满怜悯的去看他们，
而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想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呢，刚刚木星妹妹提到有金钱吧，最简单的，那郑儿自己跟陆家呢，我们两个是 joint account， 就是我们只有一个账户，我们从结婚那天只有一个账户，然后我们当时好穷啊，我们两个穷学生，对吧？他在读他的博士，我刚刚才开始侍奉，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就立下一个规矩，就是说我们两个只要花$50以上的钱，我们就彼此知会。然后呢，他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我的父母就是他的父母，所以我们要一起孝敬也好，一起奉献也好，一起什么，我们都是彼此的知会，这是一个彼此的尊重。
是，
那其实，在这些很小的事情上面呢，会帮助我们养成新的循环。我特别的强调，就是要在你的小的家庭里面养成新的循环，才能够去解决你原生家庭的那些错误的恶性的循环。
是，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想要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们，原生家庭不可怕，被原生家庭捆绑才可怕。
是，
但是如何去解决这个捆绑呢？就来到我们的主内，成为神的孩子，让神帮我们去松绑吧。
对，
谢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今天的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我是木星，
我是郑儿，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